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在去年8月日本启动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后，中共宣布全面禁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经过一年，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两国已就该核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逐步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中共外交部说，中日两国官员最近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海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日本承诺将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尽最大努力避免给人体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将持续开展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影响评估。不过，中共政府表态仍然坚决反对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的废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两国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日本记者提问，中日发布共识文件的时间与深圳日本人学校学生遇袭案件发生的时间离得很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毛宁表示，两者没有关联。周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计划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390亿美元贷款，帮助重建乌克兰的经济和电网。冯德莱恩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这笔390亿美元贷款是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是在七国集团今年6月达成的。欧盟已冻结俄罗斯大约2350亿美元的资产。欧盟委员会已批准了这笔39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该计划仍需要得到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同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欧盟资金的最紧迫用途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强化严重受损的电网。一份新报告显示，乌克兰近2/3的电网被俄罗斯袭击摧毁。泽连斯基还表示，他仍计划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间歇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自己的获胜计划。这项计划旨在让乌克兰的合作伙伴迅速做出决定。今天，美国航空要求美国交通部允许该公司推迟重启每天从美国飞往中国的两个航班，理由是美中之间的旅行需求滞后。美国航空目前每天有一个航班往返于达拉斯和上海之间，该公司请求批准延长豁免期，继续停飞另外两个每天飞往中国的航班。因为美中客运需求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本周早些时候，达美航空和美联航也向美国交通部寻求许可，继续停止营运大部分中国航班。两家航空公司都以持续的市场挑战和旅行需求减少作为提出请求的原因。疫情解封以来，外国航空公司往返中国的运力不仅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包括英国航空、澳洲航空在内的公司还陆续从中国市场撤出航班。中国旅行需求低迷、飞机航线和地缘政治影响是外国航空公司撤出的主要原因。今天，美国能源部宣布将向14个州的25个选定的美国本土电池制造业项目提供30亿美元的资助。这是拜登贺锦丽政府投资美国议程的一部分。这些项目将增加先进电池和电池材料的国内生产，并遵循美国电动车税收抵免规则，将电池和关键矿产的生产从中国转移，从而增强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这些选定的项目组合一旦完全签约，预计将提供8000多个建筑工作岗位和4000多个运营工作岗位。能源部表示，今天的政府拨款，各公司将被要求以50-50的比例出资，以匹配政府赠款，最低投资额为5000万美元。这25个被选定的美国本土电池制造业项目，分布在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等选举战场州，以及俄亥俄州、德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今天， 美国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规则，要求选区在11月大选中进行手工计票，并确保计票结果与机器计票结果相符，然后才能进行选举认证。选举委员会以3-2通过了该规则。手工计票仅适用于选举之夜，不适用于提前投票。乔州选民登记和选举官员协会周二致信委员会，建议不要采用手工计票规则。该组织警告说，该规则可能会延迟结果，让疲惫员工在操作中犯错，并破坏政策制定者寻求的选举信任。而选举委员会的一名共和党成员在今天开会前告诉媒体，这些变化是必要的。他说，不幸的是，一些害群之马，一些误算，一些重复计算，导致我们许多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一次又一次所做的伟大工作黯然失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立场。我们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样更容易，还是做出一些调整，以便我们能做得更好。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